湄公河三角洲前江省的老牌水果出口商盖远方玉公司的总监武丹罗说，中国市场太大了，当他们喜欢某种水果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很难种植足够的水果来到供应他们。该地区以榴莲这种水果而闻名，这种水果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带刺的按摩球，它刺鼻的气味可以充斥在周围的环境当中。据当地人民报的报道，越南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年底，越南榴莲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会超过10亿美元。榴莲是中国最有价值的进口新鲜水果，2021年的进口额达到 42.1 亿美元，大部分来自泰国。由于榴莲的特殊气味，东南亚很多地方都禁止公开食用榴莲，但中国的新鲜的榴莲爱好者愿意克服这种难以形容的味道，为之是支付高价。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市场，但两国之间时不时令人担忧的关系，使到这种美食追求变得复杂。长期以来，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岛屿渔场上面存在争议，在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权上亦有矛盾。根据国际危机组织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随着中国变得日益咄咄逼人，美国亦越来越多地介入这个地区。报告认为河内和北京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层级低，但是正在上升之中。武丹罗警告说，如果中国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限制榴莲进口或者供应过剩，导致榴莲的价格下跌，农民可能会受到重创。他说，一棵的榴莲树需要7到8年才能够成熟并且是结果，因此如果中国市场发生意外动荡，农民可能会损失7到8年的时间。武丹罗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在他多年的经验当中，他已经看到了农民放弃一种作物转移种植另外一种在中国市场上利润更高的作物的好几个周期。他说，当菠萝蜜价格达到每公斤是 2.5 美元至3美元的时候，他们放弃了橙和金转移种植菠萝蜜。现在榴莲可以正式出口到中国，他们开始砍伐菠萝蜜果园。他指的是2019年年初菠萝蜜的价格波动。美国之音越南语组就保护榴莲农民是免受市场动荡影响的措施，向从和越南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处询问，但是未有得到答复。阮光安是河内一名持不同政见的经济学者，他目前已经关闭的发展研究所的共同的创始人，他警告不要急于出口榴莲。他对美国之音说，越南的榴莲能够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是好事，越南可以利用它靠近中国的优势来到出口新鲜水果，但他也指出越南当局应该从中国过去进口水果的行为当中是吸取教训。他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两国之间的政治动荡是不可预测的，而中国市场非常不稳定，政策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他说，越南的政策制定者在向中国市场出口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一个的风险因素，并且制定应急的计划。他建议探索替代的市场，扩大一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或者刺激水果加工业的发展。经过4年的谈判，北京在2022年7月同意将榴莲添加到他们批准进口的越南水果清单当中。根据国际果蔬报道组织的数据，在达成协议之前，泰国是中国市场唯一的新鲜榴莲的供应国。去年10月是中国零售商开始进货新鲜越南榴莲的第一个整月。据人民报的报道，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最后3个月，越南向中国出口了近 4.1 万吨的榴莲，价值 1.88 亿美元。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已经认可了113个越南榴莲种植区和包装的设施。中国海关总署说，到2023年3月初，共有350个经认可的种植区和包装的设施。越南农业部引述越南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处的数据说，2021年越南向中国出口了价值 10.1 亿美元的水果，使到越南成为中国水果进口的第三大工业国，是仅次于泰国和智利。武丹罗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说，前江省的农民正在呵护并且照顾好他们的榴莲，因为贸易商从出口商那里寻求最好的价格。他说，当泰国4月到8月的榴莲生长季节结束的时候，越南农民可以将每公斤榴莲的价格从3美元提高到9美元。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说，越南的榴莲季节从5月持续到11月。 据越南国家电视台2月底报道，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农民正是从种植菠萝蜜和水稻转向种植榴莲，而在中部高地，农民正在以前的咖啡或者胡椒农场种植榴莲。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预计，榴莲种植面积在2030年将会达到65000至75000公顷，但是越南国家电视台报告的该部门的数据显示，榴莲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0000公顷，而且农民还在种植更多的榴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阮黎在华盛顿报道。